全程大约一个小时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拜登一开始就花了将近五分之一的时间来谈及乌克兰危机，并且是号召美国以及全世界团结起来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在外交政策方面，拜登的演说总共是提及到普京12次、俄罗斯18次、乌克兰或者是乌克兰人民20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被美国视为是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只是被提到两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字被提到一次，而印太真是完全未有提及。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乌克兰危机将会在近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亦都令到美国重新聚焦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俄罗斯，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整体战略重心发生了转变。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并不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或者是策略会出现变化，相反和中国开展有效竞争仍然是首要任务。美利坚大学跨大西洋政策中心共同副主任马丁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在拜登的国情咨文演讲当中篇幅不多，但是他依然将中国视为是美国长期的主要对抗目标。他说，虽然演讲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就演讲的第二部分的很多重点而言，他确实是间接感说明了这一点。他还表示，如果你考虑到所有关于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制造业的部分，以及重振美国民主、美国的工业、经济以及技术力量的想法，所有这些都可能是要同中国长期竞争的暗示。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说当中表示，我们将迎来一个基础设施的十年，它将会改变美国，使到我们走上赢得21世纪竞争的道路。我们面临着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的竞争。拜登指的是美国国会去年11月通过的一项得到民主以及共和两党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该个法案将会大幅增加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开支。拜登说，美国目前已经宣布的基础建设项目就是高达4000个，他重申要建立5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并且在年内翻修65000英里的高速公路，亦是1500座年久失修的桥梁。拜登亦都表示，美国要同中国展开公平的竞争。他说，但是为了争夺未来最好的工作机会，我们亦都需要同中国以及其他的竞争对手公平竞争。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国会通过的两党支持的创新法案是如此重要。该个法案将会对新兴技术以及是美国制造业进行创纪录的投资。拜登说，他是想话俾习近平知，赌美国人民会输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不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仍然是给予了拜登政府的外交战略，特别是美国和中国进行长期竞争背景之下的美国印太战略所带来的考验。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主席高级研究员克罗宁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危机的发展会将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产生关键的影响。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总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必须要制止普京的侵略，保护乌克兰人民，捍卫北约，并且帮助维护全球秩序。我们在欧洲的成败将会在整个印太地区产生反响。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尔说，如果中国想要以类似的方式对台湾发动进攻，美国召集盟国反对俄罗斯的方式将会有参考的价值，北京无疑正在是密切关注。但是一些共和党人就批评拜登是未有更早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从而导致乌克兰遭到入侵。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麦考尔就表示，拜登几个月以来的不作为令到普京能够在乌克兰边界附近不受惩罚地大规模脱兵，使到俄罗斯得以对乌克兰人民实施令人发指的暴力。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特朗普政府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在发推文警告说，带有复仇性质的国际威胁又回来，美国的国防挑战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方法以及一个很大的新的承诺。美国国家利益中心 国防研究主任卡奇阿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紧接落嚟系需要准备好，同时面对中国以及俄罗斯嘅挑战。佢话，对于美国以及佢嘅盟友嚟讲，我哋必须要准备好同俄罗斯以及中国嘅斗争。美国外交政策嘅方向现时必须要响真正关注呢两个独裁国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